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平安，今天是8月27啊，2019年。那么今天我们的一年读经分享是第34周。那我们分享的经文内容是从耶利米书40章到52章，以及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到第五章，和以西结书第一章到第七章。啊，光听这个经文章节听起来就觉得啊非常的多啊。晚上的分享呢啊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包含这个耶利米书的结束，啊耶利米哀歌和以西结书的开始。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耶利米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又叫泪眼先知。我用这句话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一生啊，神叫他传讲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告诉犹大国的人民，你们被巴比伦攻击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出去投降，投降的人呢就得以活命，如果你顽固抵抗的人呢就要被杀死。那这种言论对犹大国的君王跟他们的百姓祭司首领基本上听起来就好像是叛国的言论啊，好像是这个敌人那边派来的间谍在讲这些话语一样。所以这些这么难听的话先知传讲了，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这是我们可以思想得到的。但是耶利米呢，作为神忠心的仆人，即使明知不可为，他还是去做，因为这是一个忠心的表现。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侍奉，不管你在哪个侍奉岗位上，你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或者你在你岗位上你的不同的职份上侍奉，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做了没什么意思，好像没有什么果效，这时候我们就考虑说要做还是不做啊。所以呢，我们从耶利米啊也可以学到这个啊这样子的榜样来教导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就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么等一下呢，我会用新约的一个例子来补充说明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耶利米书。首先我们了解耶利米书这一个书卷的啊来源跟啊产生。因为呢在第36章啊 ,36 章那个时候就记载耶利米呢让他的书记叫巴录把神所告诉他的话呢通通的一一写下来啊。你要晓得耶利米的侍奉是很长的，所以这个书卷不是在一天之内写成的，这个书卷是在很长的年代之内呢慢慢的啊慢慢的把它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啊文卷啊一个文卷。所以呢在耶利米书写了一个草稿以后，那么就读给犹大的首领祭司，他们听了以后呢就心惊胆战，就把这个书卷呢带去给当时的王叫做约雅敬。那么读给约雅敬听了以后呢，约雅敬就非常的愤怒，就用刀把这个书卷呢给啊割破了，然后就把这个书卷丢到火盆里面，全卷就烧掉了，就没有了。然后36章第27节呢，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重新来写被约雅敬所烧掉的第一卷的话。所以呢就重新再写另外一卷，那么这个就记载在耶利米书36章。那么第四十五章呢，就记载这个巴录 在侍奉上呢很疲乏很困乏啊。那在这个侍奉呢，45章就说，在巴路在书写这个啊，另外这个啊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非常的困乏。然后45章呢，只有5节经文，就是耶利米重新的啊，就是对巴路有个鼓励啊，有个安慰。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在耶利米书呢52章经文里面，在36章跟45章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说，啊，这个关系就是告诉我们耶利米书的这个啊来源。然后呢，到了39章啊，不是39章，到了37章以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西底家犹大国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开始做王，那他是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叫做约雅金。那么在耶利米书37章第一节呢，他说这个约雅金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哥尼亚。那么西底家一上任作王，西底家只作王11年呢，他一上任作王，他就请人把耶利米找来说，耶利米，请你去为我们祷告啊，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在西底家作王11年期间，有3次西底家呢请耶利米为整个国家来祷告，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耶利米每一次所回复西底家的王都是一样，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啊。比如说你看到在37章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这个啊，巴比伦已经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呢，埃及有出兵来帮助，所以呢巴比伦看到埃及的军队来了，他们就撤退了啊。所以你看这样子一个信号带给当时犹大国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受，他的国家不会亡在巴比伦的手里。你看现在埃及来帮助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耶利米回答西底家的时候告诉他说，将来你们就是会被啊，这个国家会被巴比伦灭亡，圣城圣殿都会被毁灭，神的意思就是要你们投降巴比伦。在这个背景之下，巴比伦军队因为害怕埃及的军队已经撤退了，所以当然这一句话呢他听不进去。所以到了37章17节，所以在整个11年的当中，西底家又第二次求问，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到了38章14节又第3次的求问，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因此到了39章就讲到这个犹大王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10月，巴比伦呢尼布甲尼撒就来围攻耶路撒冷。所以从第9年10月围攻耶路撒冷，一直到西底家作王第11年的4月初9，城就被攻破了。那我们要记得这个日子，因为等一下讲到以西结书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城就被攻破了，因此西底家这个王呢就被抓住，眼睛被挖掉，然后呢被铁链绑住。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呢对待俘虏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是用一个铁钩子把他的嘴唇勾起来，就像勾那个钓鱼一样，把嘴唇勾起来。然后呢所有这些俘虏呢就嘴唇被勾起来，就用铁链绑住他们的手，就好像一串鱼，然后被拉着走往巴比伦。那你要晓得从巴比伦哈走到这个耶路撒冷要走4个月，1000多公里啊，要走4个月。所以你看西底家的眼睛被挖掉，嘴唇被勾住，然后手被铁链绑住，就这样的跟其他的人被带到巴比伦去。好，所以讲完到了39章，那我们就了解啊，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整个耶路撒冷呢已经沦陷了。所以40章开始就在讲 耶路撒冷沦亡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因为耶路撒冷呢被攻破了以后，那这个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叫做尼布撒拉旦，那他也知道听到了耶利米的事情，他也尊重耶利米。那这个尼布撒拉旦啊，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哈，在40章的第二节，他就对耶利米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经说要降祸在这个地方，现在果然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个事情临到你们。那耶利米，你讲的话都是真的，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啊，照实讲。所以呢，现在呢，我就把你手上的铁链呢解开来，那给你做一个自由的决定。你想跟我们去巴比伦住在那边，你觉得住在那里很好，你就跟我们去。如果你不去呢，你要留在这边也可以，我们都任凭你的心意。那这个护卫长很尊敬耶利米，就送他一些粮食跟食物，就把耶利米释放了。那耶利米释放了以后呢，那个时候这个护卫长啊，就立了一个人叫做基大利，作为这个管理啊耶路撒冷的一个省长，作为管理的省长。然后他们就啊撤军啊，就回去了。那基大利在管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的人，这些人都已经是啊，极穷的人，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呢叫做军长啊，尼探雅的儿子叫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出现了以后呢，他干了什么事呢？他就召集了一些人，就起来把基大利给杀了。那么后来被这个约哈难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约哈难呢就去啊攻击追赶以实玛利，就把这些以实玛利所抓到的这些人质呢给抢了回来。那抢了回来以后呢，约哈难呢就找耶利米啊，在第41章他就对耶利米说啊，耶利米，麻烦你呢去跟耶和华祷告求问啊，在42章第二节，只是啊，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走的路是什么？好，这是记载在42章。然后呢，过了十天以后，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啊，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因此，耶利米就把从神来的话就告诉这个约哈难。那你要记得，这个约哈难之前呢，他怎么样对耶利米说？你看42章第六节。他说你现在哈，麻烦你哦，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那神所回答的告诉你的，无论是好是歹啊，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就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福。所以你看约哈难哈一开始是用这样的态度。那当耶利米在神告诉他这个话语以后，就是过了十天呢，这个话是什么呢？在42章的第十节说，你们能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仍然住在耶路撒冷，神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子你们必不拔出啊！你们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但是如果你们说，哎，我们不要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听耶和华神的话，我们呢啊，42章15节，我们决定要去埃及去住在那里啊。那这个时候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呢，就会追，一直追你们，追到埃及，那你们就会被刀剑饥荒瘟疫杀死，没有一个人存留。好，回答了这一句话呢，约哈难听了，他做什么决定？他决定要去埃及。为什么？你要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巴比伦立了基大利做省长来管理耶路撒冷，现在他们所立的省长被杀了，那很可能呢，这些留在耶路撒冷呢就会遭殃啊，池鱼之殃啊。所以呢，约哈难心里面当然害怕， 巴比伦要来报复他，所以他就说我不如呢带着一些人逃到埃及，埃及可以保护我，免得呢被巴比伦人杀了。所以他说哦，耶利米你去告求问耶和华，不论这个耶和华说的话是好是歹我们都要听。其实呢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定见了，他已经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做问请耶利米去问呢好像只是装装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好像也会有落入同样的情形，我们在做一些事情上已经有定见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啊，来我们来问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可是呢真实呢我们其实是要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在从第十四十章开始，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已经被敌人摧毁了，这些人国难当头，大家还是以自我利益为优先，你杀我我杀你，你追赶我我追赶你，你看没有一个人看见整个国家的惨境惨况啊，愿意大家彼此合作，没有，还是为了啊自己的利益在互相残杀，还是一样不把神放在眼里。所以在这个四十二章呢，我们觉得非常的经典呢，就是你何必要去问。所以你看西底家王请耶利米啊去问啊这个神，问三次，三次呢他都决定不听。那你现在巴比伦灭了耶路撒冷以后，你是不是就应该眼睛睁得大大的，已经看见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已经应验了，所以你要认定耶利米是一个真的先知，是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有这样的看见，为什么作为约哈拿心里面还是害怕巴比伦？神的话还是一样啊，我们叫做呼隆一下，然后呢他要逃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啊把耶利米呢绑架带着走，好像就可以成为护身符一样。结果呢他们就啊逃到埃及以后呢，神就给耶利米呢一个兆头，他说你现在呢啊就在你所住的这个地方啊，你所住的这个地方叫做达比尼，就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第八节，你就在众人的眼前啊，你演一个行动剧，你就用手拿几块大石头，然后你就把它藏在砌砖的灰泥里面啊，就是在法老王的宫门那里。那大家就一定会问说，耶利米你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啊？那神就对耶利米说，你就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回答，他说神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要在他所藏的石头上面、啊、要安置他的宝座，也就是说他要来攻击这个埃及地，埃及地就会被灭亡、啊、所以呢后来这个审判的预言呢果然实现了，埃及呢就被巴比伦呢攻破了。那这个预言呢就出现在四十六章，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读这个啊先知书的时候，神通常都是借着先知先已经说了预言，然后事情实现了，事情实现了。所以呢在四十六章呢就讲到啊巴比伦来攻击埃及的事情，而且接下来四十七章一直接下来呢就是对这些啊像这个腓力士，像摩押，像这个其他的列国的审判啊，那对这个审判的预言通通实现了。在这个当中有一个观念在哪里呢？这个观念也就是说中东的人呢、啊、他们对所敬拜的神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今天我所敬拜的神一定保护我的国家啊，如果这个国家呢被别的国家打败了，被巴比伦打败了，意思就是说巴比伦的神呢比我的神更厉害，所以我的神不能保护我，被巴比伦打败了。但是在整个预言呢要先讲的过程，就是事先告诉你，事先告诉你 今天你们会被打败，不是耶和华神不如别人的神，而是这是神定义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好，所以在整个预言里面呢，有这一件事情呢会重复的强调。那最后在第五十章呢，也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宣告，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呢，他们将来呢要会被这个马代给灭亡啊，这个是对巴比伦的宣判哈、啊，对巴比伦的宣判。那这个宣判呢，是在五十一章的十一节，他说那个时候就会激动马代君王的心，来灭了这个巴比伦啊。那这一段历史记载在哪里呢？就记载在但以理书。所以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边发的预言对巴比伦所讲，然后讲到尼布甲尼撒那种骄傲狂妄的情况，一直到后来这个他的啊下面的君王伯沙撒如何的这个亵渎神，然后因此那个晚上呢，马代人就起来就灭了巴比伦啊，这个是我们读到了但以理书呢就会知道这个情形。然后所以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就说五十一章三十七节，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啊，野狗的住处。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五十一章就到第六十四节啊，就耶利米书呢结束了，他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那五十二章呢就补述后来的事情，就在补述说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攻灭亡的原因，他就讲到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那我们要了解约雅敬这个人，之前我们在耶利米书已经讲到了约雅敬刚开始啊，今天开始的时候在三十六章讲到约雅敬呢，他把这个耶利米书给用刀割破，然后烧毁了。那约雅敬呢又这个啊收很多的税金，为了向埃及纳贡，所以约雅敬又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啊这个压迫百姓，为他建造豪华的王宫。所以呢约雅敬的下场是什么呢？他的下场就是当他死了以后，他的尸体像野驴一样丢在城门口，没有人埋葬，成为粪堆，这就是约雅敬的下场。因为我们看到在约西亚王最后虽然有五个王，但是真正的啊执政比较长各十一年的就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两个人。那西底家的结局就是眼睛被挖掉，鼻嘴唇被勾住，手被铁链绑住，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好，那在这里面五十二章呢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就行啊记载有三次被掳，那是用尼布甲尼撒的啊年代来算的。他就算尼布甲尼撒第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啊打败约雅敬，把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等等啊带走了3023名。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啊打败了这个啊约雅金，然后呢把约雅金跟以西结带走了有832人。最后呢是打败了这个西底家，然后就把西底家跟其他的人总共745名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去的人有4600人。那回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被掳归回，好像第一次归回就有4万多人啊。那在五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就讲到犹大王约雅金被巴比伦善待的事情，那这一件事情也就是在应验 这个耶利米所说的，你们愿意投降巴比伦的人，你们将来就在巴比伦的地方啊，会啊生根建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呢，这就结束了这个啊，结束了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五十二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他在翻译的过程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也就是说一章一节有一个哀字，这个哀字呢是哀叹的口气，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哀就是哎这样子意思，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啊？所以的一章一节呢，他的哀叹是说哎多么荒凉的一座城，那二章一节说哎主为何发怒，第四章一节说哎黄金竟然失去了价值，所以这个哀歌是这样子的意思，从这个啊哀叹的气氛当中呢说开始了。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哎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就是说先前是一个啊圣洁，是一个庄严辉煌的一个圣城圣殿，现在怎么成为一堆废墟，成为一个荒凉的城啊。所以他是第一章开始他就哀叹说哎呀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了解这个耶利米哀歌啊是在主前586年，也就在主前586年巴比伦已经灭了耶路撒冷跟圣殿以后，那耶利米先知站在一堆废墟当中，他看的处处荒凉的情况，处处残砖破瓦的情况，他所发出来的哀叹。所以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哎，他哀叹啊，看到耶路撒冷这样子一个荒凉的情况，对比从前那样的情况，心有戚戚焉，就扪心自问哎，为什么要到几时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了解这个哀歌的过程跟发生呢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这个哀歌的整个记载的神学观里面呢，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一个善恶有报应的这个审判啊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神学观点来看，我们看到一个审判呢啊，在这个我们用神学的观点来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正面，在一个啊正面来讲，如果神的公义是没有审判的话，那神的公义就不是公义啊，就没有神就没有公义啊啊，神用公义做宝座，那神在宝座上就会摔下来。但是他说审判，我们读了这么多以后告诉我们，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施行审判是为了救赎，所以在失望当中要看到希望，等一下我们会再补充所以这一点。所以他在看到耶路撒冷这种荒凉的时候，在第一章的这个哀歌，第一首哀歌呢，他说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一个城市的景况，看到这个城市变荒凉了。然后呢从第八节开始呢，他就在描述这个城市为什么会变荒凉的原因。然后从第十二节开始呢，就是耶利米先知坐在荒凉废墟当中那样子的痛哭哀嚎。那在痛哭哀嚎的当中，到了第十八节，他承认神是公义的啊。所以这第一首哀歌的架构就是从这样子发展过来的。那第二首哀歌呢，他就说：“哎，神二章一节。”他说哎，神为何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说看啊，看神的愤怒临到了锡安城，在愤怒下面呢，他发出这样子的悲哀跟哀求，这是第二章。然后第二章的十八节他就说，他愿你泪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的眼泪流不止啊。 然后第三章就开始形容这个他这样子哀求的一个背后是神愤怒的杖在击打他们，他就形容那种击打的悲惨的一个情况，好像住在幽暗的地方看不见光明啊，击打到他的身体整个皮肉枯干裂开，骨头折断了，这样子的情形。然后呢到了十八节他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他看到的就是说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毫无指望。但是呢在三章二十一节他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他说，主啊，我看见你击打我们耶路撒冷，成为荒凉，成为废墟，毫无指望。但是呢我现在看见还有一小群人被保留下来，所以他就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他就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而说，主，我虽然看见我的国家被灭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相信你，因为我看见还有一小群的人被你保守，是你的怜悯的关系把他们留下来，因此我心里就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凡是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人。然后再来就继续的啊，你看到三章的三十七节啊到三十九节，他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所以你今天啊，你今天遭遇到苦难，如果这个苦难是因为你罪的缘故，是你犯罪的缘故呢，你有什么好说的呢？那这一句话的观念也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你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今天我好像非常的痛苦，我在苦难当中，我说，哎呀，主啊，我忍耐啊，我一直忍耐啊，那这样子我有什么好可夸的？就告诉人家说，哦，我今天在苦难当中忍耐，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你是因你的罪受责罚。但是如果相反过来，你们是因为行善受苦，像耶利米这样子呢，他忠心传讲神的话呢，他受尽欺压，受尽鞭打，在受苦能够忍耐下来，那这个在神看为是啊可喜爱的。好，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所以凡是我们因自己的罪受罚的人呢，我们就要在三章四十节那样子呢，我们就回来看，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我先归向耶和华，我要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主啊，我的罪孽求你赦免。那这样子呢，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好像神所看为啊宝贵的那个渔民，剩下的这些人民呢，神要再复兴他们。所以整个耶利米他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啊心意是什么？先拔除才有栽种，先摧毁才有建造。就意思就好像我们常讲一句话，坏的不去，新的不会来。你不能把新的盖在坏的上面，因为那个根基不好，一下子呢就毁坏了。好，所以我们就了解耶利米啊书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最后呢，他就是仰望神的怜悯，在毁灭当中看到曙光哈，我们刚才已经啊说过了。那再来呢，他就是一个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哎，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哎，黄金为什么失去了价值，圣所的石头为什么倒在这个街市上，这个锡安这个圣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都因我们众人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多啊！所以他在这个哀叹当中呢，到了第五章呢，他就转到一个展望未来，变成一篇祈祷文啊。 那代表百姓的祈祷，求神怜悯他的光景，求神复兴他们，求神使我们向你回转，复兴我们的日子。那在这个当中，他的五章一节说，主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已经到了尽头了，主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复兴我们像古时候一样。而你记得五章十八节这一句话，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我上次说到有两个犹大拉比，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废墟，看到有一只狐狸从这个废墟的石头上爬过去啊，跑过去，一个犹大拉比哭了，一个犹大拉比笑了。啊，哭的拉比就问笑的拉比说，你为什么笑？笑的拉比就问哭的拉比说，你为什么哭？哭的那位拉比说，我看到那只狐狸从锡安山，从圣殿这个废墟跑过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耶利米哀歌五章十八节，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我看见主的审判降临大地，我好悲惨，就像耶利米一样坐在废墟当中哀哭。然后讲完了，那个哭的拉比就问那个笑的拉比说，你为什么笑？啊，这个笑的拉比说，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想到了耶利米哀歌五章十八节，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但是我看到的是神的毁灭，神的审判已经来临了，那么接下来神必照他所说的话来更新我们，来复兴我们。我在这个当中呢，我看见的是一个盼望，我因此我就开心的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看你的人生呢？你是要哭还是要笑？完全是你怎么样来看神的这个审判的预言跟复兴的预言。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最后呢要补充一下耶利米的侍奉。耶利米的侍奉呢，我们可以用路加福音哈，我们用路加福音很快速的呢来补充一下啊，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忠心的侍奉哈。所以请你翻到路加福音，应该是这个第十章吧，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在路加福音啊，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写在讲义，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之前呢，发生什么事哈？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他说主耶稣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呢，到各城各地方去侍奉啊。这个他们去每一个地方啊，走到这个城，走到这个家，他们侍奉完了以后呢，就回来跟耶稣报告侍奉的成果。啊，侍奉的成果呢，就是什么呢？十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哇，我们的侍奉还没有果效啊，以你的名啊，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大家都很开心回来，因为侍奉有果效嘛。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不值得大惊小怪。十章二十节是关键，他说你们去侍奉，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什么意思啊？你今天去侍奉，这个鬼服了你，因为神给你权柄嘛。但是如果你像耶利米这样子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都没有人悔改，或者像以赛亚这个出来侍奉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哎呀，以赛亚你出来侍奉啊，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要听你的。那以赛亚就问说，主啊，那我要侍奉到什么时候？神就回答告诉他说，侍奉到啊，就是剩下一两个人你也要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渔民还是会像大树那样发旺。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也是跟对先知讲的话一样，我们侍奉啊不是看果效，我们侍奉是看忠心，看我在主里面我忠心的侍奉。如果我要因我侍奉的果效作为我这个啊标准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患得患失。我们有果效就很开心呢，我们没有果效我们就垂头丧气啊，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啊，所以在这里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啊，我们做一个补充。然后呢，啊，我们现在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呢，啊，我们可以来讲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书卷，啊，非常精彩的书卷。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前呢，我在读以西结书啊，我也读得很开心啊，特别在写以西结书的报告的时候啊，啊，就觉得啊，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读以西结书哈，啊，我们可以说好像在看行动剧，而且这个行动剧呢是默剧，也就是说，先知呢演给你看，但是演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你他在干什么。那观看这个默剧的人呢，就会很好奇，就会去问说：“啊，以西结，以西结，你在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以西结才把他做的事情呢，这个缘由讲出来。借由这样行动剧呢，要产生一个震撼力。这个震撼力就是希望我们看见了就要回转啊。所以神是用尽诸般的智慧哈，啊，要带领他的子民回转归向他。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在啊什么样的年代哈，啊？所以呢，基本上哈，啊，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是在一章二节，在约雅金作王被掳的第五年呢，啊，神的话呢就临到以西结。啊，就临到以西结。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在整个以西结书里面呢，好，我们看一下哈，啊，有几个啊，有几个部分呢，历史背景啊，我们必须要交代一下啊，因为这些历史背景呢，也讲过好几次了，不是我们重复的讲，你才会记得啊，这个啊历史事件，因为这背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西结啊，就是神加力的意思，神给力哈。所以在主前597年，也就是说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耶利米书52章，说到三次被掳，对不对？第一次呢是把但以理给抓走了，那第二次呢是把约雅金跟以西结抓走了。那个时候是在主前597年，以西结大概是25岁啊。然后五年以后，也就是约雅金作王被掳去第五年以后，也就是说主前592年呢，神就呼召了以西结出来做先知。那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有很多次提到神的灵，他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手降在他的身上。在旧约圣经啊，讲到神的灵啊，有378次。那光是在以西结书啊，讲到神的灵呢，就出现了52次，就占了旧约在讲神的灵的1/7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又叫以西结呢是圣灵的先知啊，圣灵的先知。那么以西结从25岁开始侍奉，大概服侍了22年。服侍的22年。好，那么到了啊，到了哪里啊？啊，到了以西结被掳到这个加巴鲁河边的时候，他说神呼召他，神的话，神的灵特特的临到他的身上。特特呢，就是特意的要临到以西结的身上。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场景里面，以西结是在巴比伦，坐在加巴鲁河边。所以以西结是在约雅金被掳以后第五年，也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约雅金王是西底家，那个时候耶利米还在犹大国做先知，传讲神的预言。以西结在巴比伦对那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讲预言。那个时候但以理呢，在巴比伦王朝里面呢已经很有名了啊，所以但以理也在。所以以西结书呢有3次提到但以理的名字。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想一件事情，以西结对那些掳到巴比伦的人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到耶利米对犹大国的人讲预言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归降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这一群人，他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回家，
就是回家。他们希望早一点可以回家，他们并不想一直住在巴比伦嘛。这必然就是这个心愿嘛，就是说，哇，主啊，你什么时候要带我回去耶路撒冷重建我的家乡呢？那以西结跟他们说什么？不可能，你们不会回去。所以在一章到二十四章就继续传讲为什么神要审判犹大国，告诉他们今天犹大国会变成这样是因为这些从上到下背弃耶和华所造成的。所以你们这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你们应当如何过信仰生活？你们不能再像犹大国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在以西结书呢，基本上它一开始是建立在这个架构上面。所以以西结书呢，它就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四章呢，是一个部分啊，一个部分。那二十四章以后呢，也就是啊犹大国灭亡以后啊，所以是变成他以西结的侍奉呢分成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所以他两个时期呢所传讲的信息不太一样，但是在传讲的信息里面，比如说第一个部分就是主前的593年到586年在耶路撒冷被沦陷被攻破以前呢，在以西结书头24章里面呢，有一个片语会重复的出现超过60次。这个片语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是我是耶和华。所以呢，在这里就讲你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来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要降审判降祸给你们啊，不是不能保护你们，而是神要管教你们，在管教以后你就知道亚卫是神啊。所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罪呢要摊开来，在这些被掳的人放在他们的眼前来看，告诉你，你们不是受害者，你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来，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叫做罪有应得啊，你是啊应得的这个啊惩罚。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啊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在主前586年到571年，那这个时候就不再传讲审判的信息了。他对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要讲这个安慰的工作，要讲安慰的工作。记得我们刚开始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神呼召耶利米说是要先拆毁才有栽种，先有啊，先拔除才有种植，先拆毁才有建造。那这个拆毁跟拔除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这个部分做完了。所以586年以后呢，就是做重新种植跟建造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以西结呢，对这些神的渔民呢，是要讲这个安慰的工作，安慰的这个信息的，然后就要告诉他们这个将来以色列国要怎么样复兴，圣殿要怎么样恢复，那整个敬拜要怎么样恢复。那目的就是在鼓励这些忠心的渔民呢，你要忠心的跟随耶和华。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他就用很多的行动句来表示。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啊，几个例子。我们这里要讲看例子之前，一定要先看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呼召以西结作为先知，他有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说 以西结你要做守望者。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守望者就是说，今天哈，神吩咐你讲的话，你要照实去讲，你要照实去讲。那你讲的时候，这些听的对象呢，他就听不进去。所以呢，第三章呢，他就告诉你说，神对以西结说，我今天是要差遣你到跟你讲同样语言的以色列人当中，我不是差遣你到别的，我们今天叫做跨文化的族群里面去对那些言语难懂的国家去讲。如果你今天去做跨文化宣教，你对他们讲话虽然听不太懂，但是呢你讲了他们会听的。可是呢你对你同文化的以色列人呢，你讲他们是不听的。所以以西结你在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就是三章十八节，神说，我今天指着恶人说他要死，那以西结你不去劝告他啊，告诉他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你，所以你要回转。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这个恶人死了，他的罪就归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去对这个恶人说了，他不回转不悔改，那他自己承担这个罪，跟你没有关系啊。这句话非常的严肃的，对今天的传道人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不要怕啊，不要讲一些包着糖衣的信息，讲一些成功信息，讲一些这个好像啊不会扎心的信息。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对神的托付，我们作为一个守望者来讲呢，我们是有愧于神的托付，因为我们没有把人从他所啊罪的迷惑当中，用神的话语把他点醒，把他带出来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凡是做教导工作的人，在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好，然后呢，到第四章开始，就好像在演行动剧了。那这个行动剧呢，神就告诉以西结说，哎，现在告诉你啊，有四个预兆，你去演四个行动剧啊。第一个呢，你去拿一块砖，然后呢，在这个砖呢画上耶路撒冷城的样子，然后呢，你就去拿一些石头啊、木头啊，就把它做成攻城的这个器具啊、武器，就把这些东西呢摆在耶路撒冷这块砖的外面，就好像这些武器呢已经把这块砖给包起来了。然后呢，你再去拿一块铁板，他说这个叫做烤面包的铁板，你拿这个铁板呢，你把它放在你和这块砖的中间，代表什么？代表神跟耶路撒冷的关系被这块铁板挡住了，牢不可破啊，牢不可破。好，这是第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呢，哦，对我们来讲就很辛苦了。他说，啊，以西结，你去向左侧卧躺390天。390天是一年以上啊。他说你躺向左侧卧躺390天，代表你在承担以色列的罪孽。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些日子满了，你要向右侧卧去躺40天啊，代表你在承担犹大家的这个啊罪孽。然后呢，他说神说我要用绳索把你绑起来，让你不能辗转不能动弹。哇，你就觉得非常的辛苦啊，整天躺在地上。那你要吃什么？神就告诉他说，好，你在这当中你吃的什么啊，大麦、小麦、豆子、红豆、小米，这些东西你放在一个器皿，你每天只能吃少少的一个部分，不能吃很多。你喝的水呢，也只能喝少少的一个部分。那你吃的这些粮食呢，你要把它磨碎了，要做成饼。那做成饼你用什么烤呢？他说你用人的粪便来烤这个饼。啊，以西结一听就吓坏了，他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东西啊，这种不洁的之物从来没吃过啊。神就说好吧，啊，不用人的粪便，用牛的粪便来烤这个饼。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当犹大国的人被掳以后啊，他们仓皇逃走以后啊，仓皇被掳走以后啊，他们每天吃的就是这么少的粮食跟饮水，而且是非常不洁净的情况之下来吃的。好，这是第三个预兆了。第四个预兆呢，啊，他说以西结，以西结，你去拿一把剃头刀啊，磨得锋利锋利的，把你的头发胡子呢全部剃掉，然后你就把这一包头发呢 啊，哪好啊，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日子满了，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那个时候呢，你就把你的这些头发哈分成三等份啊，其中三分之一呢你用火把它烧掉啊，代表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居民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要被瘟疫啊饥荒给杀死啊。那第二个三分之一呢，你就在城的四周用你的刀呢把它剁得碎碎的，然后撒那个啊丢掉，代表呢这个城的另外三分之一呢会被刀剑杀死。那最后的三分之一呢，啊，最后三分之一呢你对着风撒啊，风来了就把它丢出去，然后风就把这些头发吹走了，代表呢你们剩下来的这三分之一的人就被掳到外邦，然后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随风飘荡啊，居无定所啊。所以告诉预言这个犹大国，然后最后呢你再从这些头发里面取几根包在衣襟里面，然后扔在火中焚烧啊，那代表最后呢去埃及的这一群人呢也全部丧命了。好，这个就是四个预兆啊，四个预兆告诉，用行动记的方式呢来告诉啊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你们看清楚了，你们不是受害者，你们呢可以说是神的加害者，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是就像我刚才在啊耶利米哀歌啊用这个第三章讲的，我们当啊三章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应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然后我们应当诚心向天上的所举手祷告啊。所以呢到了第六章第七章，就是紧接着这个预兆之后，神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句再把信息呢带出来，所以这个信息呢就非常的强烈啊，非常的强烈，让他们知道说啊，六章的三章三节七节就是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审判的信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啊，重复的这一句话不停的出现，这件事情的发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就知道我是啊耶和华，也就是说你们就知道亚卫是神。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发生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用罗马书啊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得益处。万事包括好事，包括不好的事情，包括顺心的事情，包括逆境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有一个目的的，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那我是不是能够看见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背后神在掌权作王？就像过去这个主日讲到的信息，神要来我生命做元帅，在你的生命中做元帅，做生命的主，我要训练我的眼睛来看见啊。那所有我们读先知书都在重复一件事情，这些审判的发生只有一个目的，叫你们知道亚卫是神，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读先知书，我们得到的一个一个功课，也是我们要辨认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后，我们所信的神亚卫是神，我们的信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啊，也是有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不要过度于夸大神的怜悯跟慈爱，因此我们就低估了忽略了神的公义。我们还是要回到啊这一句话，神是圣洁的，凡事来到神面前的人必要成为圣洁。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八节，神应许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在第七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一生不要沾污自己，追求圣洁。 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慎重，那我们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晚上的时间，你祝福我们。从耶利米书，从耶利米哀歌，我们看见一个盼望。主啊，我们从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你是如此的费尽苦心，用尽诸般的智慧，用尽以西结来演出这个我们叫做预兆的预征的行动，这个行动剧，为了就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带领我们悔改。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2019年，我们活在波德这个地区，也让我们张大我们的眼睛，看神在我们这个地区所要做奇妙的事情，也看见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让我们遇到的事情，其中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我们要来认识你，我们要认识亚伯是神，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那我们有这样敏锐的心来跟随你，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委身，愿意一生追求圣洁，与主同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啊。那么下一周下一周我不在这里啊，我跟师母出城，但是呢我会事先把这个分享录音做好，但是我们没有 Zoom， 我们就会请国芳姐妹呢把这个录音放到 WeChat 里面。好，就这样子。OK， 祝弟兄姐妹晚安。